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一起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。天父，求你今天使用你的仆人，让弟兄姊妹和讲的、听的都能够同蒙你的恩典，一同来接受你的心意，帮助我们。让我们在灵里面更坚强，来侍奉你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一开始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在加拿大有一座山地，有一棵古树，应该是第二张投影片。麻烦请把第二张投影片好。那这棵古树呢，已经活了500多年。长成三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树。有一天呢，有几个伐木工人呢来到这个树旁，他们把这棵树砍倒了。按照他们原来的这个方法呢，他要把这棵树推到河里，让这个树呢顺着河水流下去，流到锯木工厂，然后锯木工厂就把这棵树捞起来，锯成许多有用的木材，送到各地去。建成几十栋房屋，然而呢，阴错阳差啊，这应该是下一个啊，这个锯树呢，在锯木厂旁边流过去，没有进到锯木厂里面，被河水冲到大海中去了，在大海中呢，就和很多其他的木材连在一起，受到风浪的袭击，集合成一片海中漂浮的浮木。有一天呢，有一艘船呢、经过他的旁边，守望的人看见这棵树浮在水面上，有好几只粗壮的树枝仍然高高的伸出水面，好像一艘船一样。所以呢，这个守望的人就发出警告，全船都动员起来，要避免撞船。船速减低了，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岗位，紧急待命。船长也站到船头。不过他看了一眼，就发现只不过是一堆垃圾，他就发出命令说：“只不过是一堆浮木而已，倒过去，全速前进。”今天世界上也有很多基督徒，原来呢，神在他身上是有一个计划的，可是他在生命的某一个转捩点上面呢，他错失了神为他预备的计划，没有进到锯木厂里，于是呢，他顺流而下，几年之后就成了汪洋大海中间一大堆垃圾中间的一块巨大的浮木，发挥不了作用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看的这段圣经呢，是创世纪第一章28节。这段圣经里面呢，是从充满了属灵意义的创世纪里面出来的。它告诉我们，神在人身上有一个计划。当年摩西在写创世纪的时候，在他手中有许多的历史资料，他要从这许多资料中选择最有价值的故事记载下来。摩西呢是个敬畏神的人，他的作品自然是充满属灵的意义，也不能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，却要从属灵的角度去看看这个历史的事实。创世纪第一章28节呢，是神第一次向人说话。神给第一对夫妇的命令呢，是要他们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如果我们分析这个命令，可以归纳成两项。第一项呢，就是人要生存，要传宗接代，要生儿育女。第二项呢，神对人的有一个使命，神的使命是什么呢？第一章说到他们要管理，第二章15节呢，又说到他们要管理。人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啊，第三章19节的经文里面呢，只提到生存，神对他们的使命就不见了，他们生活失掉了目的和意义，人生呢，只是生老病死。人失掉了目的，没有使命之后呢， 就开始觉得汗流满面，才得糊口，人生就不知道为谁辛苦，为谁忙，生命就失掉了价值。到挪亚的时候，圣经说挪亚与神同行，因为他的敬虔呢，于是神对挪亚的人生计划就显露出来了。在创世纪第6章14节呢，神就对他说，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。那个时候呢，神看着人呢，已经败坏到极点了，毁灭的日子近了。所以呢，神要挪亚造方舟。方舟是神在洪水时代设立的唯一拯救的方法。神把这么重要的方法留在挪亚手中，神没有第二条路。神看中了挪亚的忠心。知道他绝对不会背弃他的计划，挪亚真的不负神的托付，他就造了方舟。彼得后书称呼挪亚是传义道的挪亚。挪亚不但是造了方舟，他还顺服神，他的顺服是非常有智慧的。可是他的选择在很多人眼中看起来是可笑的。因为他选择在山顶上造方舟，但有一次啊，有一个人买了一套造船的计划，他就在自己的后院里面开始造船了。他花了4、5年的时间，最后呢，船就造好了。可是发现一件事情，他的房子和邻居之间的距离太小，船就不能运出去。4、5年的时间呢？上千的金钱就留在后院，成为他一生的笑话。如果你是挪亚的孩子啊，天天到学校去上学，你的同学问你说：“你爸爸在山上做什么啊？”你说：“他在造船。”那造船不在河边造，为什么跑到山顶上去造呢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或者另外一个同学呢，就起哄说：“大概是山上比较容易找木材吧。”可是这么大的船呢，怎么把它运到海里去呢？然后呢，有一天呢，你的同学啊到你家去，这根本不像是船嘛，船怎么是方的呢？还那么大，做什么用的呢？同学们的父母亲慢慢都知道了，这个挪亚不但奇怪，他的儿女也奇怪，他们一家人呢到处去收集珍奇异兽，无论什么动物都要留一对在家里。如果你是他们的朋友啊，去拜访他，你老远就会闻到一股动物园的怪味，连臭鼠啊也好好的养在家里啊，并且没有人教臭鼠乖一点啊，没事呢他就放臭气，把整家人都熏得臭臭的啊，大家会怎么想呢？这个挪亚一家人的脑子都有问题。圣经说呢，挪亚是传义道的先知，但是当时人只会讥笑。他是传义道的先知，不是公义的义，是怪异的义。因为当事人根本都不愿意听他们。圣经说他传道100年，没有人愿意在大水前进方舟。可是人类的救赎就要靠挪亚一家八口显明出来，人类的前途就掌握在挪亚的手中。方舟要不要建呢？方舟有没有价值呢？当然是有价值，只是当事人看不出来。如果不是这个方舟，后来挪亚一家人和别人一样都要灭亡。今天神向我们所定的计划是什么呢？你的家呢，要像一座方舟，你要向人传福音，向朋友传福音，向家人传福音，向朋友传福音，难不难呢？当然难，但是再难也要传。今天全世界差派宣教士有没有价值呢？那今天呢参加短宣呢？我估计一个星期大概要花2000块钱美金啊，那么可能会带到十几个人信主，那么值不值得呢？会不会太贵了呢？付的代价，是不是太高了呢？难道神给我们的计划不够清楚吗？难道我们没有把握吗？如果没有福音的话呢， 世人就都生活在注定要灭亡的命运之中。如果没有福音的话，人心就越来越险恶，将来你的邻居会成为你的敌人。你天天要住在铁门里面，还不一定安全。你的窗户都要上铁栏杆，小偷还是会让你家的生活鸡犬不宁。待人归主有没有价值呢？从社会治安就可以看出这个重要性。后来神的计划呢，看中了亚伯拉罕，神安排亚伯拉罕成为世人信心的榜样。亚伯拉罕相信神，他就顺服神的旨意，按照神的目的过生活。神告诉他，他要成为万国的父亲，神要把全地都赐给他。亚伯拉罕相信神，所以他愿意按照神的计划，就放下乌尔的一切，前往迦南。如果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声音和呼召，要他离开乌尔，他发现他自己很忙，他刚刚娶了妻，买了房子，又忙着工作。养家糊口，没有时间思想神的计划。最后呢，他死了，埋在一个什么地方啊？亚伯拉罕呢，就什么都没有留下来，他的一生就都白费了。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年纪轻轻就征服了欧亚非三洲，他又下令各地都建立希腊图书馆，强制人民学习希腊文，使希腊文化传遍天下。要希腊官兵多娶当地的女子，使希腊的血统散布全世界。在短短几年之间，他的工作确实够多了。可是这样一个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国王，他死的时候，要人把他的棺材上开两个洞，把他的两只手从这两个洞里伸出去。他说要让世人知道他两手空空而来。也两手空空而去，什么都没有带走。从他的遗言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心中的虚空。他觉得他没有得到什么东西，他觉得他的一生没有意义。虽然他的征战呢，征服了欧亚非三洲，可是他死的时候若有所失。所以一个人呢，可以在生前有许多的建树，得到很多的学位。拥有很多的头衔，可是最后呢，仍然若有所失。一个人呢，可以为国家、为人类牺牲奉献，却仍然觉得人生没有意义。我们已经看见，在共产主义开始的时候，有多少人为共产主义牺牲奉献？可是后来，他们觉得人生有意义吗？他们偷偷向前看。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神在他心中的计划，他的心就永远虚空。如果人知道神在自己心中的计划，他就会内心有平安喜乐，因为神的声音会在人心的深处启示他。因为有永恒的目的，就算暂时不顺利啊，也比较容易接受。如果人要逆着神的计划行事，他就发现他失掉了平安。失掉了人生的意义和目的，人活着就没有意义。人要怎么样才能走在神要他走的道路上呢？一个基督徒，不管你愿不愿意走在神的道路上，神的计划总是会完成的。如果你愿意走在神的计划中间，你被神使用，你的生命就充实而有意义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你就受亏损。有的时候呢，这个神的儿女不实行神的计划，神还会使用不信主的人来管教神的儿女。圣经呢就曾经记载了这样的事情，在以赛亚书第45章第1节提到波斯帝国第一任国王说：“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，我搀扶他的手，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。”可是，古列一辈子也不认识神，可是神却多次提到他。不止如此，耶利米提到以色列的敌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时候也说：“我必招我仆人 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，并视为一切的国民。可是你看，他说他叫神的仆人，可是尼布甲尼撒一辈子都没有相信神。人必须知道自己在神在自己身上的计划啊，并且天天跟随他的人生呢，才会充满光明和希望，他的人生才有喜乐和平安。以色列亡国以后，犹太人知道神的真理很重要了，他们痛改前非。从前以色列人因为自己不亲近神，弄得全国上下都失掉了神的形象。所以，从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之后，以色列人非常看重圣经真理，把神的话真的当一回事。为了要排除外邦人的影响力，尼希米甚至要所有和外邦人结婚的犹太人都离婚，他自己也和当时出名的外邦人森巴拉和多比亚划清界限。后来，这种尊重神的律、法律的态度，就形成了这个法利赛人。他们死守律法，对人完全没有爱心，以至于偏激到完全排斥外邦人。到希律王为以色列人重建圣殿以后，祭司长竟然占用了外邦人来兑，占用了外邦人院来兑换银钱。买卖牛羊鸽子，就断绝了留给外邦人敬拜神的机会。他们忘记了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神的意思呢，是要借着亚伯拉罕来祝福万民。可是以色列人只求满足自己敬拜的这种本性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使命。不但忘了，连那个主张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保罗，他们就把他用石头打死，而那个，不但是使徒保罗被打死，第一个殉道的斯提凡也是被他们打死。耶稣被钉十字架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清理圣殿的外邦人院。耶稣怎么样洁净圣殿呢？他用鞭子赶走那些占用外邦人院的牛羊。因为他们拦阻了外邦人认识神，祭司呢就认为这片土地他有权使用，因为他认为外邦人和以色列人的敬拜没有关系，他们霸占了神的恩典，完全违背了神要借以色列人祝福外邦的计划。耶稣还用一个比喻，说到一个家主开了一个葡萄园，交给园户就走了。到收果子的时候，园主就打发仆人去收果子，仆人却被园户打了，杀了。后来派儿子去，园户为了抢占产业，竟然把儿子也杀了。耶稣的结论怎么说呢？在第43节，他说：“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”你知道这个比喻的重点在那里哪里呢？首先，这些园户呢有抢占产业的私心，他们不交果子。请注意啊，他们不是说这个葡萄园不结果子，他们结果子了，可是他把这些果子都当成是自己的成果，他们要留着自己享受。结果神就决定要把他的国从这些人手中夺去，赐给那能交果子的百姓。所以，什么时候一个人落在这种抢占神的产业、故意不交果子的地步呢？就是当我们认为我们手中的一切都是自己劳力赚来的，而不相信这一切是出于神的恩典，所以我们据为己有，不愿意献出。而事实上呢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我曾经听过有一个韩国人呢，他开洗衣店。他说啊，他从前开连锁洗衣店，赚了钱就再买一个，再开新的洗衣店。他买了好多个这个洗衣店，他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苦心经营来的。没想到几年之间呢， 房产贬值，他只留下了一两间洗衣店和一家成衣店。这是他夫妻两个人呢，都虔诚地相信耶稣。他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不是自己的劳力就可以掌握一切的，所以他要交果子。他年年不但是支持宣教，亲身投身去中国东北宣教。我曾经听过好几个人说到自己应聘的故事，有人找工作，聘他的人早就知道公司就快要关门了，可是没有人告诉他，才做没多久，公司果然就关门了。然后这个人呢，他被瞒着，聘请了，可是他就做见证说很幸运，他被调到其他的城里面工作，所以没有一个人的工作真的是靠自己的本事，不努力工作的人被解聘当然是活该了，可是辛苦工作的人最后能有工作是神的恩典，如果不觉得是有神的恩典，就是骄傲。真正谦卑的人就应该承认，没有什么事我们可以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。那么，神把一切交在我们的手中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的计划是什么呢？而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的一切，我们要怎么向神交果子呢？耶稣说：“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。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导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0节的话。所以，神的目的和计划一直都很清楚，从挪亚开始，亚伯拉罕、以色列国，神的目的都是要他们把神的真理传遍天下，神给他们福分。是要他们把福分分给全世界的人，可是现在呢，以色列人不愿意做，于是神把他们灭了，就找到这些愿意把神的真理传遍天下的人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取代了以色列人的地位，成了神的仆人，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，神的计划是什么呢？神为什么呼召我们来把福分赐给我们呢？神对我们的盼望和他一贯的计划始终都没有改变。那我们做了没有呢？耶稣升天之前告诉他的门徒说：“待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”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太清楚了，耶稣是要门徒。等候圣灵的能力，等到圣灵把能力赐给他们以后，下一步呢，就是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给耶稣做见证。于是后来很快啊，只是几天之后，一段日子之后，五旬节就到了啊，圣灵像耶稣应许的那样降在门徒的身上。耶稣降临的时候，门徒得到了什么呢？使徒行传第2章4到11节记载说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，这声音一响，众人都来聚集，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，就甚纳闷，都惊讶稀奇说。看看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我们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？我们伯提亚人、米底亚人、以兰人和住在米索不达米亚、犹太、加珀多加、本都亚细亚、佛吕加、庞菲利亚、埃及的人，并靠近古利涅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，从罗马来的客旅中，或是犹太人，或是敬犹太教的人，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传说神的大作为。所以，让我们来想一想耶稣的意思。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原来是说，待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好，于是圣灵就来了，是吧？那么就是几天而已啊啊！那耶稣门徒得到的能力是什么呢？几天之后，他们就得到了讲多国语言的能力。那么按照耶稣的话说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那么他们应该做什么呢？他们现在得到了多国语言的能力。并且彼得起来讲到，这许多国家来的犹太人有3000人得救。如果他们是听从耶稣的话，他们应该怎么做呢？他们得到了圣灵能力，他们会讲伯提亚话的这个门徒，就应该带着从伯提亚来的人上路到伯提亚去。会讲雅典米话的这门徒啊，就应该带着雅典米来的信徒到雅典米去。讲以兰话的门徒去以兰，讲米索不达米亚话的人去米索不达米亚，等等等等。然而门徒有没有马上就去呢？啊，没有，他们觉得在犹太耶路撒冷的工作有非常大的果效，工作多得做不完，做不完。新信徒应该好好栽培，或许很多使徒都会觉得应该先巩固内部，把新信徒都训练好了。再谈出去工作，如果连内部都没有做好，怎么能够顾到宣教呢？于是，所有的门徒都集中在耶路撒冷，本地信徒就把家产都卖了，来供养这批外地来的信徒。他们做成功了吗？不成功，因为没有多久，教会里面就有了纷争，希腊来的犹太人和本地的犹太人就有了争执。后来又从教会里面发展到教会外面，其实想一想，那个理由很简单嘛。外地来的犹太人呢，原来没有打算在耶路撒冷住那么久，他们没有带那么多钱来。现在因为相信耶稣，他们停留下来，没有回家，他应该是马上应该回家的。耶路撒冷的信徒呢，就变卖财产来支持他们，而这些接受供养留下来的这些信徒啊。还因为有些人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去抱怨，你想想看，教会外原来就已经对外来的人很不满了啊，现在教会里面也有人反对了，于是斯提凡就成了第一个殉道的外邦犹太人了。其实斯提凡根本不应该留在耶路撒冷，如果圣灵降临日，3000人归主以后，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呢？这个斯提凡呢，讲希腊话的门徒，或者是这个当时有72个门徒嘛，这个门徒里面呢，大部分都是受到圣灵感动，会讲方言了，他就应该带着会讲希腊话了嘛，他就应该带着斯提凡搭船回到斯提凡的本家去传福音，逼迫就没有了，要培训斯提凡可以在路上慢慢培训问题就出在。门徒没有听从耶稣的教训，他们得到语言恩赐之后，没应该是立刻带着这些外邦来的信徒离开，回到个人居住的地方去传福音、建立教会。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计划跟耶稣的计划冲突，一直等到逼迫开始以后，门徒才不得已的分散，福音也就传出去了。如果我们真的觉得使徒行传是神留给我们的一个真理、一个教训，那我们必须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福音呢是要向外发展，同时进行巩固内部。如果我们采取先巩固内部，先照顾我们自己的需要，然后等我们自己照顾好了，再去思考怎么样去向外传福音，怎么样去对。我们四周的这些人传福音，对，不在我们附近的人，出到国外去向他们传福音。如果我们要采取先巩固内部才做宣教工作的话，那我们就有解决不了的内部问题。我们自己的需要要满足，我们的儿女要照顾，我们的父母要照顾， 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妻子之间可能有冲突，也要安排，甚至于教会内部弟兄姊妹也有许多的纠纷，教会就没有安宁的日子，也不要想再向外发展。挪亚时代，神向挪亚的命令是要他预备一个方舟。挪亚是不是要先把他当时的邻居都说服了，和他一同来建方舟，然后才动手呢？不是。他要听从神的命令，不计一切代价，不顾别人的讥笑，因为最后我们现在是知道，可是当时他不知道。最后因为最后只有他一家八口得救。如果他真的要搞清楚到底哪一个人他应该先去拯救，哪一个人要信主，多少人要信主以后，他才去建方舟，那么事实上他永远都不会完成他的计划。因为他永远也搞不清楚别人会不会信主，事实上最后他的邻居一个都没有得救啊。那么今天的教会里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看法？为什么不能完全合一呢？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耶稣基督的使命感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耶稣的生命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顺服耶稣的意思。如果真的要等到内部都统一才出去宣教，我们永远也走不出去。必须排除万难，努力把宣教放在首位，福音才能向外邦传开。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每一件发生在我们的事上有什么目的，但是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始终不变的目的。所以神的旨意你早就知道了。那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：“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”所以基督徒的人生目的只有一个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一个计划。就是要传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的使命只有一个，我们刚才已经反复读过两次了，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、20节说的：“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必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有一个比喻啊，说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带着神大能和得胜的荣耀回到天上，所有的天使天君都出来欢迎他。天使长看见他就，代表所有的天使问他一个问题：主啊，你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，可是难道这样就可以拯救全世界的人类了吗？耶稣就用得胜的声音回答他说：“成了。”那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一句话。他又说：“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我得救。我流血是要成就他们的救赎。”耶稣的救恩计划就是要为世人使罪人能够因为他的生命而得救。天使长似乎觉得，他有一点满意，可他又有一个问题在心里烦他，所以他又问他说：“世人怎么会知道这么好的消息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已经交代我的门徒，要他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”可是天使又问了：“世人完全不知道救恩这么伟大。如果你的门徒太忙了，如果彼得又回去打鱼了，如果马太又回到税吏的行业里面去了。”他们都不把传福音当一回事，那你怎么办呢？耶稣呢，就盯着这个天使长的眼睛说：“他们非去不可，因为我没有其他的计划。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，真是觉得这样讲太消极了啊！难道神真的没有一点别的方法？福音真的完全要靠门徒去传扬吗？而我们回顾过去2000年教会的历史，你就会发现，神真的没有留下第二个计划。2000年来，福音一直是靠这些软弱的门徒 一个一个的把人救赎回来。不但2000年代教会，神是采用这个策略，从亘古开始，从以色列人起，神一直都是采用这个方法。唯一的不同啊，是我们现在已经看见以色列人不守神的约的结果，可是我们对自己不听从大使命的结果还不太了解，或者是不愿意了解。我们一开始就已经从创世纪看见了神的计划。神呼召挪亚去建方舟的时候，有没有第二个计划呢？没有。神呼召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有没有第二个计划呢？没有。你事实上我们看见，后来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抱怨，不愿意进迦南，说进迦南要被灭掉。神有没有第二个计划？没有。那神怎么做呢？神就是等这一代的以色列人都在旷野死光，然后下一代才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迦南。啊，这是神贯彻始终的唯一计划。所以你有没有把这个人生的计划放在心上呢？还是你天天就是去上班、上学，在家里做父母，养育儿女？享受幸福或者痛苦，你有没有想到要实践神的使命？今天我们看大使命，讲的是说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一切都是讲到我们要把福音带到远方去，要把万民都带来归主。但是要使福音传遍地极啊，首先呢，你是要在你四周生活的范围里面有好见证，你要有耐性去交朋友，你要去带领你所交的朋友去看世界最伟大的医生就是耶稣。你要在你四周实践你的信心，你因为你的生命就是一个信心。有一次啊，有一个流浪狗走到一个执事的家里，他的三个孩子都非常喜欢这只狗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收养了这只狗。有一天，他们带着狗散步的时候，看见街上贴着一张寻狗单张，这单张上的狗啊，就是他们刚刚收养的这只狗。单张上面特别提到说，这只狗的尾巴上呢有3根白毛。他们立刻检查，果然发现自己找到这只狗，有3根白毛，是长在最容易看见的地方。回家之后呢，三个孩子都求爸爸，不要把这只狗送回去。这个爸爸想了一阵，说：“好吧。”我们就不如把这3根白毛拔掉。如果狗被人找到，我们可以说这只狗不是他的，因为他们找不他，他找不到这3根白毛。于是他们就拔掉了这3根白毛。他们仍然天天带着这只狗出去散步。过了几天呢，这狗的主人发现狗在他们家，就上门找狗。狗主人呢就叫那狗的名字，这狗是好热情的，又叫又跳。可是这个执事说，可是这一只狗的尾巴上可没有3根白毛啊。那个主人呢，弯腰检查，真的找不到白毛，所以他只好很失望的走。很多年之后呢，这个爸爸做见证，说就是这3根白毛，他的三个孩子都不信耶稣，因为他自己不诚实，为了贪恋世界的狗，牺牲了自己信仰的原则，也失掉了三个孩子的宝贵灵魂。这个故事呢，我们就知道一个基督徒要实践神的使命。首先呢，自己要有好见证。如果你自己都不遵守圣经的规定呢，你怎么能够指望你的亲戚朋友相信耶稣呢？基督徒不但自己要有好见证，还必须出去接触人，要交朋友，要带领朋友相信耶稣。这让我想起海伦·凯勒和安·苏利文的故事。海伦·凯勒呢，小时候呢，父母都很疼爱他。但是海伦·凯勒18个月大的时候生了一场病，使他变得又瞎又聋又哑。一直到7岁，他们除了爱他、照顾他、帮助他生活之外，都不能让他和外界沟通。所以这个小孩童就成了个小顽童、小魔鬼，因为他不能和别人沟通。海伦的父母啊，找到一个老师，叫做安·索罗文。这个安·索罗文呢，就想要进入海伦的生活中。但是海伦·凯勒完全不了解他，海伦·凯勒不懂礼貌，不懂用工具， 任何不顺心的事，他就只会大叫大闹。他只要爱他，纵容他的妈妈在身边，他不接受安 Sullivan。他对这个安 Sullivan 大发脾气，丢东西、撕裂衣服，甚至踢掉了安 Sullivan 的两颗门牙。然而，那个安 Sullivan 非常有耐心，坚持到底，一定要在海伦·凯勒手上教他英文字。两个人奋斗了几个礼拜，海伦·凯勒终于学到的第一个字就是 water。到1960年，一间大学为一个喷水池做奉献礼，纪念安·索勒文，请海伦·凯勒来演讲。这海伦·凯勒只讲了一个字，water，这个字代表了他生命的转捩点。后来，海伦·凯勒成了著名的学者、作者。演说家、慈善家也成了非常敬虔的基督徒。如果海伦·凯勒没有一个安·索罗门愿意付代价做他朋友，后来就不会有一个又瞎又聋的伟大女性海伦·凯勒。传福音必须从交朋友开始，而交朋友要付代价。所以，让我们彼此鼓励，我们要付代价，要出去交朋友，为主完成他的使命。如果海伦·凯勒没有安·索罗门，他就只是一只野兽。安·索罗门就带领海伦·凯勒进入光明以后，海伦·凯勒一生都是他最好的朋友。每一次海伦·凯勒出去演讲，安·索罗门就陪着他，因为海伦·凯勒讲话有的时候不清楚，每次他讲一句不清楚的话，安·索罗门就帮他重复讲。虽然知道安·索罗门的人不多，但是海伦·凯勒的成就。他有一大半的功劳，在天上将来神会说：“你这又忠心又善良的仆人，可以进来和我一同享受天国的快乐。”神的计划呢，就是要我们去带领人相信他，归向他。如果我们按照他的计划实行，我们就会觉得没有白活。如果我们没有实行神的计划，即使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，按时候上教堂，我们也会感到空虚。别人看见我们留下来的工作，顶多会说不过是一堆浮木而已呀，绕过去。所以我们要实行神的计划，先要按照神的话去实行，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，使别人从你身上看见福音的大。然后呢，第二呢，我们要出去交朋友，这应该是下一页。我们要出去交朋友，用我们的忍耐、爱心以及一切我们知道的办法，带领万人，进入光明。而同时呢，我们不但是要交朋友，带领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还要向外邦传扬福音。今天我们宣教呢，是先向同文同种的华人传福音，所以我们教会一面要忠心奉献。让神的家丰富，能够支持教会的运作。一方面呢，我们要支持几个长期宣教士，基督徒呢还要亲自参加短宣，目的是让我们亲自体会宣教的艰难和喜乐，需要大家都花时间。如果你不去，你可以奉献金钱支持别人去，而更重要的是，你要亲自为这些去的人祷告。神一定会赐福给你，这是神的应许。让我们再看一次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啊，请我们大家一同来读《马太福音》第28章19到2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必与你们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。所以，让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来实践耶稣的大使命，也愿我们彼此互相鼓励，要立定心智，完成神的计划，落实大使命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有很多的亏欠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体认到自己的亏欠，而不只是看到而已。让我们愿意改变自己，愿意真正的把大使命放在我们的心上。让我们的身体、财产、时间都献上来支持 你在我们身上所设立的这个永恒的目标，我们的人生的目的，求你帮助，让我们成全你的圣徒，成全你的心意，帮助彼此，让大家都成为合你心意的使徒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